旦离开他的家乡，来到南海普陀山，住在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他从此就不再回去过。他的家里怎么样子，好坏啊，贫富，一切一切他都不问，亲属他都不问，就是有亲人从那个从他的家里那边来的，他也不打探，这不问啊。这种的出家算是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出家。古代祖师有许多一旦出家之后，家里的家境完全不接受的。所以这个黄波禅师啊，他在禅堂里打坐用功参禅的时候家人没有办法去看他，他当然也见不到家人，但是家里免不了不会写信他的母亲年纪很大会写信给他，但是每一次的信是家信，看到是家信了、他不看，他不拆开来看，就把家信塞在那个蒲团里面去，塞到蒲团里面去，他坐着打坐的蒲团，每一次家信来通通不看，就塞到蒲团里去那么后来坐禅开悟了，打坐开悟了，开悟之后啊，那个时候没有问题了，看也没关系了，所以才把那些家信搬出来看，看到那个最后他母亲给他的那一封信呢，他那个时候有很大的感触。他说当时如果看到这个信啊，绝对坐不住了，必定会回去看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年老啊，眼睛看不到，很可怜，很苦恼。如果看到那种情况他必定是坐不住，必定会跑回去。如果跑回去的话，那就绝对没有办法开悟了。这就是所谓两头不发了。好的，他当时没有看那个家境，结果呢他打坐参禅呢开悟了，开悟以后才回去度他的母亲那么我们现在不是呢，现在大家都看出自己家，看看自己有没有家境来发现自己的家境来，好高兴啊，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父亲母亲写信来，赶快看，就是正在吃饭也要吃要把它停下来，赶快看自己的信，甚至在大殿里做功课，如果听到自己的家信呢，也得跑出来看。这就是说外表是出家了，实际上他的心根本就跟家离不开，实际上自己跟家呀完全是牵挂在一起。不管你自己出家的地方跟自己的家庭是远是近，情况是一样的，假如你的心一直牵挂在自己家里，你的修行不会有成就。这是说老实话这是祖师说的话我也被禁车在内，当然我现在是好得多了，父母不在甚至兄弟也没了，子侄呢那些后辈的可以不去理他，这个比较方便得多。那么这个就是父母还健在，假如有兄弟有哥哥有弟弟去照应父母，自己可以不必操心。为什么？我一旦出家就要好好为自己的道业下功夫啊，不能为父母来浪费时间，自己的家又没有出好，情又没有修好，两头空。所以一旦是把这个路线这个指南针摆定了，你要向着这个指南针往前进啊，不能再是老是回头看那么这样子两头不发的情况呢，在台湾可以说是受害相当严重，问题相当之大出家不家的情况是很严重。我在这里我是不客气公开说，大家都是一样都有这种情况有的是家庭缠住他摆不开，有的是自己去家里去缠他不肯跟家离开那么因此呢，他的心根本就不在道上，就是在道上也被这个家庭的环境所缠住了，他静不下来。所以我们一旦出家了，祖师说父母不共甘旨，六亲不遗弃你自己要想想刚出家的时候这个舍弃父母六亲的情况怎么样子这个求剃度的怎么样子出家的所以因此应当要把自己的目标把它理清楚，不能安国自邦， 家业顿倦俱迟，在家要安定自己的国家治理，这个邦家，邦也是国家了，那这个安国治邦不是随便人做得到的，这都是有相当大力量的人啊、才能做到的。我们如果是在家，顶多也是做一个很普通的老老实实过生活的老百姓，守法的老百姓，顶多是做一个守法的老百姓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安国治邦的能力啊、因为祖师对大众讲，可能有伟大的人物啊、不去做安国治邦的事业而来出家的，所以才说这话，普通人是不可能的。就是有这个可能，现在也舍掉了，也不要理他了。家业顿倦俱迟，自己的自己家里的事业没有办法照顾了，顿时倦出了，倦就是去掉了，舍掉了，把自己家庭的事业顿时舍掉了。啊，如果是属于男性，本来他有继续自己家庭香火主业的这个责任，现在一旦出家啊，就家庭的继祠啊，继承的承祠办不到了，丢掉了，一旦出家了嘛啊，那么就要把家庭丢掉啊啊，整个都舍掉了，事业也不管啦、也不能继承家里这个祖先的奉祀香火，整个都舍掉了，所以说家业顿倦俱迟，念力相当，剃发秉思，念就是远了，念力就是远离，念力就是远离，远离香港，香港就是自己的故乡了。古代啊，五百家叫做一党啊，古代五百家的村子叫做一党，1250家叫做一乡，古代的乡是这样的地方，有1250家的村子就叫做一乡，住500家的村子就叫做党，所以叫做念力相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远离自己的故乡，远离自己的故乡，念力就是远离，跑到佛寺去剃发秉思，出家嘛，出家要现身相，跟世间人不一样，要现身相。那么现身相就得把头发剃掉，要剃头发有一定的规矩，要秉承师长，按照戒律剃度的时候，一位和尚，一位阿阇黎来给他剃度啊，所以剃发秉师，秉是秉承，师是师傅，师长有师长举行这个剃度仪式，替你做剃度的啊，剃度师。那么把头发剃掉了，把世间的俗服换掉，换上出家衣服，所以剃发秉师，秉是秉承，秉承师长的教诲啊，那么学习出家的威仪，是剃发秉师。那么这就是说，出家是必定是要啊、现出这个身相来的，头发必定要剃掉才算是出家的，所以带住头发出家，这是台湾特殊的情况啊、如果是从前大陆寺庙里是找不到带发出家的人的，不过带发暂时住，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决定准备出家，也可以准许方便的。不过台湾佛教的情况特殊，有许多带发终身的啊，这只可以叫做出家游佛是出家游佛一半啊。我讲到剃发秉思为止，下文休息10分钟再讲啊，下好。内请克念之功，外弘不增之德，这说明出家人应当做的事情。内。
是内心。我们一旦出家啊，而且受戒为住持僧高了，那么对内心要很认真很努力，时时刻刻啊，就克服自己的妄念啊，降服自己的妄心啊，的内勤克念之功，克是克服，克服自己这个心猿意马，过去在世俗的时候啊，在任这个心猿意马到处奔驰的那种情况，要把它收缩起来啊，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妄念，要在戒定慧三学上好好的下功夫去定修啊，使这个念慧能够成就，这也就是为这个一教经里面所说的不妄念，使这个正念时时保持在心里啊。对内心应当要时时刻刻这样子下功夫。那么对外呢，外表就是这个身相身体的外表，外红不真之德，能不能讲经说法弘法利生，那还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要做到不争之德，不争，争是竞争，不与人争。不与人争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生切翻成中国话的佛和众，而佛和众的这个佛和有四有理，就是指的这个四的六种佛和啊，就是所谓六佛僧。最起码外表要做到六佛僧的庄严形象，就是身佛同住，口佛无争，意佛同愿，见佛同解，戒佛同修，力佛同精，平均的精。这个不争就是指这个六佛里面有一种口佛无争啊，那么就包含六佛的意义在内，几七一而包含六，叫做不争之道。这是指一旦出家现了身相身切的表象，那么要具备对内克服妄念啊，努力对于戒定慧三学的进修，成就这个功德。对外要好好的学习做到身口意见戒力六种佛和啊，成为六佛僧的庄严形象的功德，使人升起恭敬之心。那么这个不争再往深一层讲，像证到阿罗汉果生死了呢，像须菩提叫做他得到这个无争三脉，无争三脉就是不跟人家升起这个竞争的这个心理，无争三脉啊。大家念金刚经，金刚经里面须菩提就说佛说我的无争三脉，他于是无争，解空第一，这是证阿罗汉果之后得到无争三脉，就是生死了了，烦恼断了那一种的境界，这是主要的目标。那么最起码没有证果之前，也得做到六火的形象， 像过出家人的样子啊，外表身相庄严啊，一方面他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身大家和和共住，生活同住，口大家和和没有争论，不起争斗，不起吵吵闹闹的情况，那么口舌无争。意大家都很欢喜，彼此能够同餐共住，都是多生修来，大家有缘才能共一个寺庙，大家共修，要生欢喜心，大家生欢喜心。如果过去不是同种善根，不可能共一个地方共同修行。能够供一个寺庙清净兰若来共同修行，这就是多生共修的善法的因缘，与佛法界的殊胜因缘，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大家供一个地方共处修行，要生欢喜心，一佛同愿，愿就是欢喜，禅愿为师的那个愿就是欢喜，大家都生欢喜心啊，就是偶然有小小的摩擦也很快就去掉，恢复原来的情况啊。那么大家的见解都相同，不懂的教懂啊，要听这个懂的人讲的话啊。那么懂的人教这个不懂的，就是先觉觉后觉啊。那么先觉者对于后来的人要发心，要爱护他，教导他，那么后来的人要自己要有谦下心，发好心，尊重长老的心来求学，希望见解对佛法的了解跟长老们一样是见佛同天，大家同受佛戒，戒佛同修啊，就是100岁的老出家的比丘比丘尼跟初出家的所受的戒平等，并没有区别，那么大家都是同样受持佛戒，戒佛同修。那么寺庙里所有的利益啊，从上至下，由住持到亲众，大家都是平等，能够得到这个利佛同心的观念。这就是所谓六佛僧外弘不争之德，不一定要去讲经说法。如果身相庄严啊，那么六佛清净，如法共住，如法修行，这就是弘扬佛法，身教胜于言教，更好啊。那么这就是出家人应当要有这种的表现。准特成事，即其出离啊，顶托顶就是圆的意思，就啊最期望的这个远程的期望，就是希望能够超出三界，了脱生死啊，超脱这个六尘的境界的世间尘世。啊，平常说这个世间就是红尘世界啊，红尘百浪两茫茫啊，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很乱的啊，就是都是世间的啊，轮回生死的贪嗔痴五欲在哪里流转啊？我们出家的目标就是要超脱这个六尘的境界。超脱这个世间啊，三界六道轮回的世间，所以要尽脱尘世，远远超脱这个六尘境界之事，就是这个红尘世界，我们必定要希望超脱。即其出离，即是期望的意思，欲的意思，期望的意思，期望能够超出三界。永离生死，即其出离啊！前面科判呢，把这个前面的科判说脱了。这个正称出家流弊的第一段啊，先叙说越叙出家要旨，就到这里为止。 佛乃彩灯戒行一向是正称出家如弊，上次说得太远了。父母不供甘蔗，六亲故意弃离，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刚才讲过的啊，内勤克念之功，外弘不争之德，紧啊紧托尘世，即其出离，到这里为止，就是略叙出家要旨，略叙出家要旨，简略叙述出家的要旨。出家人能做的事情很多啊，在经论里面说的很清楚，戒律里面也有很详明的指示，用不着详细讲。现在祖师的用意是在进策，进策我们后学的人有什么缺点呢，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主要是把这个纠正缺点，进策身心。所以下面就是正称出家流弊啊，就是第二段正称出家流弊，对于这个出家的流弊啊，把它提出来一一说明。那么这个文字比较长，有四段。第一，名利失道；第二，起事三学；第三，不修学垢；第四，业果实俗。有这四段文啊，从这个佛乃彩灯戒经辩言我是比丘，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将未出家跪求衣食，这是就是正称出家流弊四段的第一段，名利失道。出家之后贪着世间的名利，名闻利养，失去求道的目的，叫做名利失道。佛先自律一下，那是第二段起事三学。说名利失道，佛乃彩灯戒经辩言我是比丘啊，佛乃怎么可以啊，这是祖师进策的话，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彩字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写文章的简写的彩呀，现在都简写这个彩，现在都写成那个彩啊，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正邪的财啊，不认识了，都不认识了啊。这个方财啊，刚财财来，这个财呢，都是现在书本上啊，狮子旁的这个财，这个笔画很多，应当是正字是这个财。现在啊，因为一般人喜欢写简单字，简单写，用这个简单的字来代替，那么意思就用这个才学的才呀，只有三画就够了啊，用才学的才来代替这个才字。那现在真正用的这个原来的才字啊，写出来反而不认识了啊。这佛乃彩灯戒行，这个彩就是现在普通一般的这个彩啊，方彩的彩，意思相同。彩灯戒行就是刚刚登坛受过戒，刚刚登坛受过戒，自己就好像觉得很了不起了，我是个受过比丘戒的大比丘啊，好像自己很了不起，我是个受过比丘戒的大比丘啊，你们是还没受戒的，你们是个在家人凡夫俗子啊，那么这样子贡高我慢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这个是很要不得的。意思是说刚刚出家受过戒，佛知还有五下以前专精戒律，不能离开本师，不能离开自己的依止师，天天在啊依止师身边学习出家威仪啊， 要把这个出家的行住坐卧四威仪啊，所谓三千威仪八万地行，以及出家应受的应持的所有戒法，所谓基督戒，完全学会了五下以后，才可以离开师去学习经论等教。十下满，受戒十年满了，才是下座位，可以啊这个当人的师长。十下之前都还不是师位，不能度这个出家弟子的，就是受人皈依也得看情况的。现在的情形不一样，所以一登坛受戒啊，出来就自己认为很了不起，当起大法师啊，昨天才登坛，今天出来就是大法师啊，到处讲经说法，好像是已经是了不起的神宝一样。在祖师的眼睛里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必定要十下满了，达成思位懂得佛法戒定具足，然后才可以去做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可是现在一般人可不是这样。那么祖师当时讲这个话，在古代出家管制很严格，应当是不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这种情况是现在在台湾很普遍的情况，而在从前，在唐朝那个时候，出家受戒都要经过考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可能那个时候的这个出家人呢，比较能够如法。当然人多了，难免有良莠不齐的情况可能那种不好的有缺点的应当是很少，只要有发现，祖师就不客气加以检查。所以说不可以自己刚刚受过戒才登戒行，就认为我是个大比丘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应当受人家供养，没有一点惭愧心，这是要不得的。这是祖师加以禁车，这是正适合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种情况应当要这样子禁车的。坛月所需吃用常住，坛月是在家不乏故事，坛印度话坛拿，简称叫做坛，坛拿翻成中国话就是布施因为修布施能够超越贫穷海，得到富裕的安乐，因此对在家护法肯布施叫做坛月寺庙对这个士族称为坛月族，就是说他肯发心布施供养三宝，能够超脱这个贫穷海，所以叫做坛月就是说我们出家人日常所需用的东西，日用品一切一切衣食住等，通通都是靠在家信徒布施，坛月布施，坛月供养我们所需用的。吃用常住，这个吃跟现在平常写口字边一个七的那个吃同用，古代都写这个字口字边这写过求七的七，这是现代比较通用的古代写吃差不多都是写口字边一个气字，口字边一个气字的吃，这是古代的写法，现代差不多都是用口字边一个求气的气，就是我们平常出家人吃的用的都是由常住来供养。因为武夷山大圆禅师那个时候由白丈禅师立清规，麻竹道一禅师建丛林丛林规制已经成立了， 出家人常和子住在寺庙里，就是由常住供养。常住指寺庙里啊，常住常住，十方常住，四方常住，就是十方人供养常住，供养这个道场给出家人受用的东西啊。我们日常生活通通都是由啊常住来负责，替我们解决许多问题。衣食住通通不必自己去动脑筋，通通都是由常住来啊相助的。如果出家人受了人家的供养，得到衣食住的安定，能够好好修行，那是再好不过的。可是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不解寸失来处，问言反而后功，这就不对了。不解就是不了解，不了解不去寸失来处。寸这个心字旁的寸呢，就是心里想呢，心里时时在想啊，叫做寸思，时时在想我们受用常住的东西，人家供养的，它的来处啊是不简单的。